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的节目，我们继续在旁边的是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
对，我们呢每逢礼拜三呢都会一起来做这个主持，特别呢也要解答呢这个弟兄姊妹在信仰的疑难。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呢，我们在这个星期三呢开始呢就有一个新的叫做我爱灵修的这个栏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随着这个我爱灵修来尝试做一次这个灵修啊。上一次已经播放了第一集，今天呢是第二集，那大家也可以呢好好的使用啊这个我爱灵修。还有呢就是一个叫做慈爱天父的，其实这个慈爱天父呢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安静的来思想天父的爱，这个也是很好的，帮助大家在灵命上有所成长。我非常的鼓励大家好好的来收听呢，也继续鼓励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关于信仰的疑难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在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打电话来与我跟杨老师来沟通。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收听大家这个圣经上的疑难的，现在就来听听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田弟兄。
田弟兄你好。
你好。
哎，
你好，你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电话有什
么？是杨老师吧？
哎，对对，我是杨天成。
我是黄嘉言老师，你好。
嗯。好，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
这个，我问一个圣经的问题。
哎。
好，你说说看。
他说的这个马太福音19章
哦，
17到21节
哦。
这圣经说的。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嗯，
这个咱们这个电台不是说得救不需要加上行为吗？
嗯，
对。哦，你的意思
不需要行为啊，这圣经上又说的我的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嗯
嗯，那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呢，首先看看那个背景啊，是讲到一个少年的财主，对不对？少年的财主找耶稣，请问他跟耶稣怎么讲的话？
他说的，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对，他目的是要得永生，对不对？
嗯，
你看啊，他说夫子，夫子就是良善的夫子，那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得永生，但是是用什么方法呢？用善事得永生，对不对？
哎，对对
对。那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呢。
对，这个为什么以善事问我？这个善呢，就是善良的意思，完美的意思。那如果你称老师为善良或者是完美的老师的话，没有的，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才是完全的。所以呢，耶稣首先呢纠正他的错误， 既然你成为我老师、
啊、
老师都不是完善的，只有上帝才是完善的，所以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所以耶稣首先纠正他的问题、
哦、好好，
那为什么耶稣纠正他的问题呢？因为他讲到善嘛，善事嘛，所以耶稣说你讲到善事的话，只有上帝才能是完全的，才是善的。那如果你要讲到进入永生、
嗯、
那你要遵守神的诫命。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若进入永生，你必须遵守这个诫命。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呢？那难道我们每个人我们要进入永生才必须得要遵守诫命才能得到永生吗？你想一想为什么、
哎、不知道。
哎，这就是耶稣回答这个人的问题。请问这个人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对，他的问题是说，我用什么方法做什么善事我才能得永生，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要通过这种方法得永生吗？
对对。
那我首先问你，你有没有遵守诫命？因为犹太人他们是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摩西的十诫。那么耶稣这样的问是帮助他得永生、
啊、
对不对？所以不是刁难他、
啊、
耶稣是帮助他得永生。因为他说为什么我要做什么善事我才可以得永生，所以耶稣要帮助他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那你有没有遵守诫命呢？然后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要爱人如己。这一个话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讲的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从十条诫命。
对，十诫。那这个人问什么诫命，那耶稣直接告诉他就是十诫。那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也就是说我都做到了。那耶稣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所讲的呢？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看本来耶稣很喜欢这个人、
啊、
因为他从小他就遵守了嘛，他做到了嘛，那耶稣很赞赏他、
啊、
但是后面又加一句，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就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你就而且要跟从我，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那两犹太不是说那个逮就不需要加上行为吗？这得需要遵守诫命的。
哎，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人问的问题，就是少年财主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问了几次，他问的问题是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得永生。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我们要做什么善事我们才得永生的？不可能，对
不
对？
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可以的、
啊、
问题是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他们是透过我做善事我才能得到这个永生，也就是说他遵守摩西的十诫，你遵守了而且做到了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那么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耶稣就帮助他首先讲到十诫。十诫他说我已经做到了，然后耶稣再讲说你再接着就是把你的财产卖了分给穷人，你就做一个完全人，然后你才跟从我。请问他有没有做到呢？
他没有做到吗？
为什么？
他没有叫财宝分给穷人。
我们有没有人把财产卖了再分给穷人，然后我才能够跟随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
没有吧？
没有。也就是说耶稣纠正他的错误的观念，因为他说我要行善我才可以得救。那耶稣说你行吗？那你虽然说你摩西十诫都做到了，那我再问你，你能不能把你的财产去分给穷人，然后你才跟从我？ 这个人呢，结果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所以他不愿意放弃他的财产，他最后走了。本来他是很愿意得永生的，但是因为这个没有做到，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这个道理，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行善或你做任何的事你才能做得完全，你没有做得完全，你也没有办法得永生。那这就是耶稣给他一个慢慢引导的。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耶稣讲的摩西十诫，对不对？请问那个摩西十诫是从第几节到第几节啊？你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是第几节到第几节？
后面的六节。
对，耶稣所讲的是后面的六节，那前面还有四节还没有讲，是什么？
那，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对，就不可以做这个
偶像、
拜偶像啊等等这些，耶稣还没有讲哦。其实耶稣如果跟他讲这个诫命的话，没有一个人完全能做到的。那这个人已经很不错了，不可杀人，不可偷奸淫，不可偷盗，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耶稣呢，在讲出任何一个例子的时候，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所以说明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做什么我才能得拯救。最后这个人就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耶稣通过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完全的接受他为我们受死复活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完全人。否则的话，任何一个人我们靠着我们行做没有办法的。所以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个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去遵守或者去做一个让我们能够做得完全的。
你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守律法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守律法，犹太人也好，或者是这个穆斯林也好，他们都是遵守律法，做很多很多的这种行律法的事，做很多善事，但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除非是我们透过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不是完全人，所以我们一个罪人怎么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呢？除非是我们把罪拿掉，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的道理。
哦，好好，
明白了。
明白了。
嗯，好啊。那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这个加拉太书5:19-20，他说的那个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那等等。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嗯，
弟兄，你说是加拉太书5吗？5:19吗？
19-21。
19-21。哦，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那个。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说的这犯了这其中的这犯了其中的罪，这不是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哦。所以你的问题是，是不是犯了以上的这些罪，我们都不能进天国啊？
嗯嗯，是的，是的，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
对，
我们信耶稣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一方面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完全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了。同时我们也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 帮助我们去行出上帝的美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人，如果你靠着行做，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人，除非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去行出那种美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照样也有各样的引诱，各样的对我们的影响，情欲啊，肉体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的这些，都是可以影响我们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面对将来，上帝的国，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承受。如果我们继续在地上行上帝不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来称义的。
啊，啊，
明白吗？所以
不能称义，这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上帝的国是圣洁的，是一个完全的。那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如果我们不听圣灵的劝勉，不听圣灵的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执意的去行出这些的话，我们就结出恶的果子。所以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如果你顺着圣灵，你自然行出上帝喜悦的事情；如果你顺着情欲的话，你自然就行出刚才你所念的那个经文了。所以你要是承受神的国，也就是你要跟神的国相称的话，你一定是行出圣灵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里面讲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你顺着圣灵而行，就行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事。如果你顺着情欲的话，就是行出世上的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你要承受神的国，你一定是行出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行的。
如果要犯了其中的罪怎么办啊？
关键是我们要悔改，要不断的追求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那因为刚才里面看的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里面我们有神的生命，但同时也有肉体的生命。那我们关键是我们让谁来做主，你是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主，还是让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做主？如果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生活的话，那我们就顺着圣灵而行，就行出上帝的美善。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愿意过这个地上生活、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行出这个情欲。所以这个里面自然有一种纷争，我们信主以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相争的。这个相争关键是我让谁得胜，你让圣灵得胜还是让这个世界得胜？如果你让圣灵得胜的话，你就愿意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你就靠着圣灵，你能够追求圣灵的果子。那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如果你不断的放纵自己，你不断的去追求世界的话，你自然就是什么，与神的这个国不相称。那
就不能进神的国吗？
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自然是得救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很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了。那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肯定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将来跟神在一起。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在地上的时候去行出上帝的喜悦的事情？有没有真正的去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上帝所希望我们做的。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拿到去天国的钥匙了，我就随便做了，上帝不喜悦做的。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是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也就是我能够不断的称义，更是得胜。所以上帝喜悦的是我们得胜的生活。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跟那个神的国能够相称的。
所以弟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其实我们说，当然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来攻克我们己身。叫身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是每一天有很多熟识的一些，比如是思想啊，我们的欲望啊，这些其实我们都必须要靠着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克服让圣灵做主，带领我们可以更多的进步，越来越像耶稣的生命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需要去追求神圣的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教会里面去聚会？我们要听到，我们需要去学圣经，我们也需要跟弟兄姊妹有这个相交的关系，我们要去学爱自己爱别人。这些呢其实就是要行出来，我们才可以去就是去体会体验的。所以你的问题很多都是纠结在是不是一定要以行为来得救的。其实我们的这个信心也必须要有一些，我们要愿意行出来，代表我们愿意去把自己的一些事情交给主了。我们要也需要有行动，可是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做的多好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可是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了，也不行。你明白吗？明白这个意思吗？对，所以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说是不是犯了这个情欲的罪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我们每一天都会犯罪的弟兄，每一天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都必须每一天在上帝面前去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喜悦讨神喜悦的，比如我说的话或是我的思想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不给主来做主的。我们都是要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来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然后求主的能力帮助我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求恩典啊，所以弟兄，这个也是我们去鼓励你，你也要去追求，这个越来越，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好，弟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只可以跟你谈到这了，但是希望你今天听过了我们的解答，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不好？谢谢田弟兄的电话。
好好，谢谢，
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在接下来的几分钟，让我们一起以安静的心灵与主亲近。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是耶稣呼召马太。在你生活的圈子里面，有没有人是特别惹人讨厌的呢？面对这样的人，你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今天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9:9-13看一看耶稣如何对待一个被当时社会排挤的人。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9:9-13。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了，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是一个税吏，是为犹太人的仇敌罗马人工作的。当时大部分的税吏都很贪婪，所以被人视为罪人。一般犹太人都不愿意和他们来往。然而耶稣却呼召税吏马太做他的门徒，要他跟随自己，每天都一起相处。从耶稣呼召马太做门徒这件事来看，你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呢？耶稣呼召马太，马太没有半点的犹豫，就放下一切跟随了耶稣。其实马太跟随耶稣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他要放下一切，也包括了放下钱财，而他是一个拥有很多钱财的人，但是他最后却愿意顺服耶稣的呼召。耶稣是天地的主，他有权柄拣选和呼召我们，而我们能不能像马太一样，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听从耶稣的命令呢？耶稣呼召马太之后，又和当时被宗教领袖排挤的人一起吃饭。这一种行为在当时来看是视为不洁净的，也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议论和批评。耶稣却指出，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正是要呼召罪人，呼召承认自己生命有所亏欠、有所不足的人来悔改。宗教领袖只看到税吏令人反感的一面，而耶稣却同时看到他们生命真正的需要，所以主动地接触他们，帮助他们。你又是否能够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周围的人呢？耶稣的榜样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耶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其中一个分别是如何看待罪人。任何的罪人只要愿意回应耶稣，他都能够赦免和拯救。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接纳惹人讨厌的人，帮助他们认识耶稣。从今天起，就尝试和一个经常被忽略、被排挤的人交朋友吧，和他分享耶稣对你的爱和接纳，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站，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祝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祝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热线呢，我们主要在今天呢，就是要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的。我们刚刚听过了一通电话以后呢，我们在这部分呢，就找来一位的听众，在这个短信当中，他就发来一个问题，想要杨老师可以帮忙来解答一下。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普遍啦，就是以前也有人，这个听众也问过的，我知道，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33节，这位听众呢就问说，这个里面啊，就讲到耶稣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想要问一下老师，这个酵怎么理解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经文的内容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那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个酵是什么。那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做这个食物啊，我们通常是特别发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酵母，然后每一次我们做呢，就放在这个面里面合在一起，然后呢等一段时间它就慢慢发起来。那我们通常如果你蒸馒头也好，蒸什么包子也好，就是把它发起来以后才做嘛。然后你用完了以后呢，留一点点的那个面，那作为下次我们再用。所以呢这个酵呢就是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它不断的可以发。所以每一次我们就留一点点的这个面酵，或者我们叫起子，这个起子我们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呢，也同样的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酵呢本身是有一种膨胀力或者是影响力的意思。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讲到说，这个影响力或者膨胀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有几个用面酵或者是用酵来去讲到跟真理有关系的。那通常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讲到福音，就是讲到天国。比如说耶稣在这里讲到天国好像那个面酵，它可以发得很大。有的时候福音也是它可以传很快。所以这个是讲到它的影响力膨胀力。那么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也讲到它的坏的作用，比如说讲到罪啊，讲到假的教导啊，那这些呢都是同样的，就好像这个面酵一样，它的影响力它的膨胀力也是很大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八节，他讲到这个面酵呢会发起来，会影响到很多的地方，如不把这个酵除净的话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圣经用很多的地方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真理的运用。那么刚才我讲到在天国或者是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是通常是比较正面的。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天国好像这个酵一样，它放在那个面里面，然后它慢慢就发展起来，就影响很大。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是在第十三章的那个整个上下文呢，都是讲到这个影响力。比如说这个撒种啊，讲到这个芥菜种啊，面酵啊，都是讲到天国好像这个撒种，或者是讲到芥菜种，或者讲到面酵。也就是说它小小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可以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力。比如说讲到那个福音，讲到那个天国，小小的一种力量就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三十三节这个应用呢，就是讲到天国好像这个面酵，它的对世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讲到说有妇人拿来，也就是把那个面酵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三斗面呢就是很多的意思，因为以前是用那个斗啊来称粮食，是一个容器，也是一个衡量的一个单位。那么把这个小小的酵母放在三斗面里面非常多的。那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这个解释呢，三斗面差不多够100个人吃饱的。那么那么多的面，小小的面酵放在里面就可以发成整个的一团，然后呢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粮食。那么这个比喻呢就讲到天国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影响到就是说你天国只要有人相信，然后他不断的去传播的时候，没有力量能够阻挡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我们面对这个天国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接待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影响力。那这个是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天国在整个的世界上他能够不断的去传播，不断的让很多人去信主信耶稣。 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也去参与到那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的当中。
嗯，的确呢，当刚刚杨老师来解答的时候啊，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就好像我们就好像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就很多这些的故事嘛，就是当信仰，就是去感动了这一位的宣教士，然后呢，他就会放下他自己很多的这一些所拥有的，就要去跟随主耶稣的呼召，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另外的地方去传福音。当他来到一个地方里面，他们的牺牲就好像这个面教啊，就是进入这个天国，就是进入到这个还没有人信主的地方，然后当一个宣教士他比如以前很多的故事啊，现在也很多这些的宣教士去做，比如是做一些教育啊，做一些医疗啊，做一些慈善的工作，然后大家呢就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就是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那么那个祝福就越来越大。甚至呢就是我们以前也看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些很多年前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来做医疗工作的宣教士的故事，现在他们呢因为以前他们做医疗的一点点小事工，现在整个医疗都变成一个医院了。
对
那个影响力到现在的
包括很多的那些宣教士，他们训练了很多医生啊，
对
护士啊，所以到很多年以后呢还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就是说这些当年学习医的那些医生或者护士慢慢也成为一个很专业的，而且在他的那个行业里很大影响的，那这个呢都是当年所做的。
对所以呢我会想到说，如果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信主以后都要想，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哎呀，我们都是一些妇女啊，或者是妈妈呀，或者是一些没有读书很多的这些的肢体，有时候就想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去继续的去跟随主，或者是可以为主做什么呢？其实大家呢，您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些能力，只要你不要把它埋在土里哈，好像说主给了我们一些的恩赐，比如你是一个很爱唱歌的啊，那么你就可以去教会里面做一个诗班的服侍，或者呢您是喜欢去到外面走啊，不喜欢在家里待着，你就可以做探访的工作嘛，你就可以多去接触人。其实每一个人呢，您都有一点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能力，然后就好像面教一样啊，就是一点点，那你如果好好发挥，放在这个好的地方里面，您的影响力就会出来了。哪怕那个影响力你看眼看好像只是一两个人嘛，好像没什么，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一两个人，因为这一两个人有可能他就再影响一两个，那么这样一直传下去的时候呢，其实天国就这样建造出来了。对，
我就想到很多年以前在有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国家啊，那么那个从来没有人去传福音，但是有个宣教士在那里花了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好像没有人信主，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后呢，他后来又回到那个地方，发现整个的那个村庄都信了主，原来是因为有一个小孩一直跟随他后来信了主以后，他就成为那里的一个牧师，带领整个的村庄人信了主。所以这个影响力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的影响力，当年他可能觉得很灰心，
对，
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好像没有果效，但其实那个果效发起来的时候呢，可以影响到整个的一片呢。
的确是。还有呢，是去鼓励大家呢，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很奇妙的。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你看这个应该不能成大器，或者说觉得哎呀他一定不会信主啊， 但是你不要以为哦，原来呢神的时间很奇妙，后来呢一些我们人以为看他没有什么能力的，竟然呢这个福音改变了他，然后呢这个人可能以后就是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了。因为小的每一个小孩，可能有时候我们人看的以为他哎呀那个读书不行啊、或者没有作为，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机会接触的一个人可能给他鼓励啊，给他一句话，就是说我相信你，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神会爱你的，给你恩典的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改变了这个人的一些的信念想法啊，给了他信心，然后呢他就真的是愿意改变过来了。对，
那回应到刚才那个田弟兄在电话当中讲到这个、面对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对立啊，好像是对立的，其实呢当我们去看到我们面对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同时也面对这个世界或者情欲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就好像两种教啊，一种是旧的教，一种是新的教。新的教就是代表圣灵，就是神的天国的那个对我们的影响，同时呢那个也有旧教，也代表了那些情欲啊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就想到以弗所书4:22里面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其实讲到教，它有一种影响力，当你受到那个影响力不断地允许它去扩张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讲到说脱去你们的旧人，因为旧人是渐渐变坏的，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完全的脱掉，也就是把我们跟他的关系断掉。你不断掉的话，他对你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有了神的这个生命，有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去珍惜，同时呢我们要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也就是让那个新的教，也就是圣灵或者是天国在我们里面来工作，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壮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抵御那个情欲和世界的影响。
因着信，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因着信，以诺被接去。因着信，摩西不敢成为王子，因他向往未来的生子。因着信，挪亚预备了方舟。因着信，约瑟被高举。因着信，基甸之父露彻底，软弱的变成了刚强。因着信，因着信，太慢染来了痛苦，心看了荣辱，我要带着心，大卫面对那哥利亚。
微笑的赞颂了巨灯，迎着心似地凡无所畏惧，迎着心抛落被秋天，迎着心彼得倒定了十字架，从否认的改变了模样，迎着心，迎着心，他们染来了痛苦，轻看了荣辱，唯有淡淡盼望你，主耶稣，迎着心。紧抓住你的手，我也不回头，我要一生跟随你，主耶稣。
慈爱的天父，
你缺乏信心吗？让神住进你的心里，信心就自然会火热起来。要存着感谢的心祷告说，你是全能、全智、全爱和满有怜悯、永活的神。也要学约伯一样这样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或者是跟约伯一样的赞美神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当你赞美神的大全能得胜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必如火一般眺望起来，你也必能经历到，凡对神全能的权柄深信不疑的人，在任何事上必不致缺乏。
是啊，秋风送爽，让我们一家人坐下来谈谈心，喝喝茶吧。
妈妈，好甜呢。
嗯，
月饼香甜，但也比不上家人相亲相爱那么令人心甜。爷爷好圆呐、啊！
花好月圆，团团圆圆就是最幸福的家。空中辅导，祝你
中秋节快乐。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这个广告呢，真的是让我们也感受到啊，哇，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原来是下个礼拜就已经是了，
嗯，
下礼拜二就是了，对呀、啊，很快啊，不知道大家每逢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忙碌？因为呢，对于我们这个华人来说，这个团圆是很重要的，对吗，杨老师？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每到佳节被思亲啊，可能我们有些人回到家里面去、
嗯、
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回去、嗯、但是呢我觉得这是跟我们的家人呢能够一起来度过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啊。
对，其实现在呢这个科技非常发达呢，大家呢有手机的时候呢只要按一下一个有时候这个是我们叫做视像会议嘛，就是看到彼此呢有很多的游子在外呢不能回家的时候呢，就靠这个科技就拉近距离了、
嗯、
真的是现在特别可能身边有很多有一些的孩子长大了就要到外地去求学，让他们也不能经常回来，大家就可以多使用这个手机。我们经常呢就是听到有一些的家长就投诉说，哎呀，手机上瘾了什么了，哎，其实是没有好好的使用它。如果大家可以好好使用的话，用来做一些正面的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大家就可以呢不用没有那么多上瘾的情况出现了、
嗯、对，或者我们在外面打工啊我们也想到我们在家里面的家人呢、啊、我们的父母啊老人家，我们也常常去关心他们、
嗯、
也常常打个电话来问候他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对家人的一种关顾啊，关心呢、啊、
嗯，所以就鼓励大家呢，你们可以呢多有这个智慧来使用身边的不同的东西来帮助自己去成长啊，这个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多听我们节目呢，你的智慧我觉得一定会有所增长，因为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圣经，当你越了解圣经越了解神的话，您的智慧也会增长的，一定是的。这个
嗯，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有这个灵修啊，其实我们这个灵修的帮助我们跟我们的天父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啊，这个关系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源头。
对，
所以我们需要跟上帝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的互动，同时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也好，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三角形的这种爱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爱啊。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